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能区别孤独和享受独处的差别吗？心理学常说，孤单是一种匮乏感，而独处可以是一种充实感。有一些很有智慧的人，看起来很像一般人认为的孤独，但是他们与花草说话、阅读、散步、祷告、创作，与自然、与上帝、与自己都有很深刻的连结，并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。他们活在很丰富的内在世界里，享受安静，喜欢独处，甚至从独处中得到力量。所以他们不是孤独，而是在经历安然独处的丰盛生命。有一些敏感的人说自己很享受独处，但事实上是习惯了封闭，怕受伤，所以用独处保护自己，把孤独合理化，让自己处于不完全是自在的独处中。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，到底是不是代表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呢？其实如果在独处之后，你感到更平安，更有力量，更柔软去爱人，那你多半是健康的独处。但如果独处之后，你感到越来越麻木，封闭，与人隔绝，那么你可能已经被孤独困住了。鼓励好朋友可以试着以积极的行动帮助自己走出孤独。接下来，小青邀请雨虹老师与我们谈谈面对孤独的挑战。今天的主题是走出孤独，一起发光。
的朋友平安，我是雨虹老师，很高兴又在我们的时间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您知道吗？在全球各地，单身人口数持续的增加，少子化非常的严重。这不只是数据的一个变化，而是一股正在席卷我们生活的浪潮，我称它为孤独海啸。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谈到国际孤独等级表吗？从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电影，到最高等级，一个人去动手术。当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，连紧急联络人都不知道该写谁，那一刻不只是身体的脆弱，更是关系的断裂。孤独已经不是某些人的问题，而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面临的生命阶段。也许您现在有家人、有朋友、有同事，但很可能在某个瞬间，不管是生病、低潮、转职、退休、丧偶，我们都可能进入一段孤独的状态。虽然孤独并不可怕，但是长期孤立却会带来一些的危险。我们常听到孤独死，那是最极端的结果，但是在那个之前，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忽略的风险。例如说，缺乏讨论跟判断的空间，当一个人遇到重大的决定，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商量，就容易凭情绪、凭当下做选择。第二个，像更容易成为诈骗的目标。诈骗集团最擅长的不只是骗钱，而是填补孤独。有人每天打电话关心你，称呼你亲爱的，陪你聊天，久而久之，你以为那是关系，其实那是陷阱。 还有就是心理跟身体的恶性循环，孤独让人不想出门，不想说话，而越封闭就越难建立连结。听到了这些孤独的风险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从哪里开始能够抵抗这场孤独的海啸呢？其实答案很贴近我们周遭，就是从我们的社区开始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您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里面？一个健康的社区不只是住在同一栋大楼，而是能够彼此看见的生活。社区可以做的抵抗孤独海啸的冲击的，有包括建立关怀名单，定期关心独居长者或单身住户，设立一些共享的空间，让人愿意走出门，有地方可以坐下来聊天，也可以举办一些小型的聚会，例如共餐、手作课、读书会，或是发展一些邻里的守望文化，直到谁家灯好几天没亮了。有时候一句简短的寒暄，就可能成为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力量。如果说社区提供的是生活的连结，那么教会呢？教会可以做什么来抵抗这个孤独的海啸呢？其实教会可以提供的是生命的连结。地方教会可以做的不只是主日聚会，还可以建立小组生活，让人有固定稳定的关系网，推动陪伴的事工，例如探访、生病关怀，或是陪同就医，提供实际的支援，例如餐食、交通、紧急联络。教会要培养属灵的家人观，来教会不只是来聚会，而是彼此成为家人。在英格兰中部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福音社群，名字叫做热闹之家。热闹之家不是大型的教会，而是一群愿意打开家门的人。他们发现社群生活中三个重要的元素，分别是一起从事日常的事情，互相帮助扶持，还有就是决策过程中征询彼此的意见。热闹之家这个社群的成员，他们会刻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好纳入各种共同相处的时光。他们一起购物，一起烹饪用餐，清洁整理，也一起看电影。他们不把这些活动看成教会的节目，而是把它看成正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说他们的生活圈超越了父母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，进入一种福音家庭的状态。为了过这样的生活，有些人甚至采取更积极的手段，例如迁移到彼此相聚在走路或脚踏车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。他们过社群生活的时候，生活重担因着互相帮助而减轻了。问题不再是个人一肩挑，而是大家共同面对。如果某天晚上成家必须在教会服侍，他们的小孩就送到邻家代为照顾。邻家呢，因为帮成家照顾小孩，没有办法采买生活用品，吴家到超市采买的时候就顺便为邻家采购，随时随地都有人愿意伸出援手。另外他们在讨论决策的时候，就像把小石子抛进食堂里头，造成的涟漪扩散到整个社群。所以社群成员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，例如更换工作啊，搬迁到另外一个地点，或是做重大的财务投资，甚至于婚嫁的决定之前，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因为他们知道有整个社群的参与，最可能做成有益于所有人的明智决定。在圣经中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耶稣的第一批跟随者，他们恒心遵守，彼此交接，他们团结一心，以至于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，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上帝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重点就是，基督徒如果爱上帝又彼此相爱，他们会学习一起生活，一起彼此分享，他们要玩真的，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单单从事宗教活动或是仪式。亲爱的朋友，面对孤独海啸，我们不能只问谁来陪我，我们也要问我可以走向谁。也许您可以从一个很小的行动开始，主动认识一位邻居，参加一个社区活动，走进一间教会的小组，或是邀请一个人一起吃顿饭。关系不会自动发生，但是它会在你愿意跨出一步的时候开始。在创造的起初，神就说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我们被造是为了连结，为了陪伴，为了彼此成为光。亲爱的朋友，愿您不只是逃离孤独，而是走进一个彼此相爱、彼此承担、一起发光的群体生活。
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刚刚听到的是雨虹老师与我们分享面对孤独的挑战，也鼓励我们透过合适的团体连结，慢慢走出孤独，也在彼此陪伴中一起发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有时候我们心里也曾有过孤单的时刻，但孤单不是被遗忘的记号，反而可能是上帝要带我们走进更深连结的起点。圣经说，神叫孤独的有家。在上帝的心中，孤单的人是被他惦记，也会被他安放在一个归属的家。可能是接纳你的朋友，安心分享的团契，也可能是在神的里面，那份深深被爱的安息。愿上帝把家的温暖放进你的生命，把同行的人带到你的身边。也愿你知道，你不只是被陪伴的人，也能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一道微光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牵我手。